你是否也是上班时做下班的事，下班后做上班的事？再有想法的人也经常想不到中午到底要吃什么。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生气的女友。牵了手就别放手，不管是女友还是小狗。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欢迎我们的听众收听《Go 潮生活》，我是小伟。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线上呢，连线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呢，是来自美国南加州大学 UNC 修读的这个专业呢，叫东亚语言与文化。他们在这个期末的时候啊，都每人呢选择了一个特别有意思，或者说对于他自己来说，特别希望能够去深入研究一下的课题。啊，我们今天连线的呢是明正。Hello， 明正你好。
大家好，我是明正。我现在是大三，然后我专业是东亚语言和文化还有国际关系。
那你在期末的这个课题，哎，很硬哎，我觉得是蛮男生的题目。中美是不是会开战？它是不是像以前的那种打仗？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肯定不是。可是现在的中美关系让明正呢联想到了在二战时期美国跟日本的关系，让明正先分享一下吧，你大概这个它的对比的思路是从什么地方去开始着手？你觉得哎，它这个还是蛮有很多共同的地方的，你是怎么想的？
我就是见到去年10月的时候，拜登政府对中国禁运的半导体之类的技术还有人才，然后我也知道，就是从历史上我也知道二战日美战争开始前几个月，美国政府也是对日本禁运了石油，所以我就是见到这两个共同的地方，而且石油和半导体对这两个国家，就是中国和日本，都是非常关键的一些资源。
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也真的就是关于一个大层面的一个小逻辑的探讨。虽然有这个二战美国跟日本的历史比较啊，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如果跟二战时候的日本相比较，跟明正探讨一下，你觉得他们之间有没有不同呢？
当然有，因为日美战争开始之前，日本已经在亚洲作战了，但是现在的话中国没有作战，而且已经好久没作战了，所以对日本来说，当时的日本他们跟美国开战，他们只不过是加上一个敌国，就是他们已经跟基本上所有国家都是打仗了，所以他们跟美国打仗只不过是加上一个敌国。但是如果是中国的话，中国现在他们有对手，但是他们没有敌国，没有正式的敌国，所以他们加上美国这个敌国就是比较大的一件事吧。
如果在二战时候的美跟日，他们身后都有一个集团式的作战，但如果在今天我们说是万一啊，中美开战，第一它肯定不会二战像美国跟日本的那种的开战，但即使是开战，那看起来也是世界两大头号强国之间的一种在二战之后的另外的一种抗衡了。现在在美国有一种的观点，中国希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往往担心的就是最集中的就是中国可能会攻打台湾嘛，这个合理的恐惧上。那因为在二战的时候，日本呢被美国禁运了石油之后，那日本就跑到东南亚去，希望能够获取资源。可是如果中国被美国禁运了，现在美中最大的一个之间的这个争夺就是半导体，那如果中国被美国禁了半导体之后，中国会攻打台湾吗？因为现在美国很多人都蛮担忧，他还觉得中国攻打台湾的这个恐惧和担心是合理的。作为一个大三的美国大学生啊，像你们一聊到这种话题，你想这种话题的时候，你觉得中国打台湾有机会吗？
我觉得有，因为台湾的战略价值是存在它TSMC 就是这个半导体公司，所以像你刚说过的，日本入侵东南亚是为了获取石油，那如果中国是入侵台湾的话，他们就是为了获取这些技术设备还有人才，他们会不会成功我们就不能说，但是都是有这个机会的，我觉得。
那你最近肯定也一直在关注就是俄罗斯然后跟这个乌克兰之间的战争嘛，那有很多人也会把这一场的战争呢就会联想到中国大陆如果要攻打台湾的话呢，这个也是蛮像的。那你想俄罗斯的这个我们在当年也会觉得好像不在同一个实力的一场战斗，可是一年多打下来没有像我们很多人所预期的那么的容易。那好，如果中国要去攻打台湾，我觉得这个代价应该也是蛮大的吧。双方在现在他不会考虑这个后果吗？我觉得这个代价太大了吧。
代价一定会很大，但是我们从历史上知道代价是就是国家的领导不一定会看代价然后觉得、哦、我们不打仗吧。因为像美国在阿富汗或者美国在越南或者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这些战争他们代价都是很大的，但是这些国家也坚持了这么久。尤其是比如日本入侵中国的时候，他们代价也是很大很大，但是他们也是一样坚持了好久。所以我同意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的话，代价一定会非常高，但是这不等于他们不会入侵，因为他们可能会认为台湾是值得这个代价，即使代价高。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那我们今天呢跟明正探讨的就是中美战争是不是会有机会爆发啊，然后呢明正的角度就是从二战时代的日美关系然后联想到现在，然后再去探讨啊现在美中之间这个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或者说如果爆发它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过明正我想跟你探讨一个，就是当年日本你看被美国封锁对吧，禁运石油，然后他要到东南亚去发现了石油，可是石油呢是藏在地底下的，他要去夺取石油，你是真的要到别人的地方去你才可以把它拿走。可是现在我们刚提到的中美最关键的那个争夺是在半导体或者是半导体整个产业的产业链，这个好像不需要到你的国家或者到你那个地方对吧，我们集中在台湾还有这个韩国，因为他们是半导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那如果你要夺取或者说我要被禁运或是被一些限制之后，我要获得台湾的或是韩国的半导体的资源，我大可以不需要去进攻，我把人才带过来，不一定需要打仗啊。
你说的对，中国也可以就是用间谍啊之类的，间谍之类的人才来偷这种技术，但是如果入侵中国或者入侵南韩的话，也有另一个就是好处吧。另一个好处就是令美国和西方也不能用这两个国家，就是台湾和南韩，他们的技术和人才。因为如果是中国占领了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关键国家的话，美国和西方的半导体产业也会受害，他们也不会这么先进。
如果现在要去和当年日本跟美国的二战时期的做比较的时候呢，当时日本被封锁了，那他要到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去获得被封锁的一些资源。当时日本的这个国势非常的强，他的军事力量非常的强。当然现在中国的军事力量也非常的强，可是我们刚提到的台湾还有南韩，就比起日本在二战当年的其他东南亚的国家，好像其他的国家对比二战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弱诶。所以中国也会考虑啊，我如果说啊，不是用一些其他非战争的手段，我就说如果真的靠战争的手段，可能也没有当年日本那么好打吧。
对，代价的话一定是的确是会很高的，而且一定会要花很多血汗的。但是如果中国领导觉得这个代价是值了的话，他们就舍得付吧。而且日本那时候他们虽然是亚洲最强的国家，但是 他们作战也不能说是容易，尤其是他们入侵中国的话，他们打了好几年仗，最终都没有征服到整个中国，所以代价和难度一定很高，但是这就要看共产党和领导舍不舍得付这种代价。
其实就是代价跟收益的一种权衡了，因为当年其实二战中日好了，那日本其实在入侵东南亚的国家其实包括中国嘛，代价其实非常的大啊。当年的代价可能更多的集中是在比如战争的伤亡，可是现代战争我相信哈，绝对的伤亡数字肯定一定没有像以前的那么的厉害，可是我们说的代价是对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然后在可能未来的发展，包括现在可能每个国家它都有相对发展完善的基础设施，他们都花了很多的钱，然后有的可能还是借了很多的钱，都有很多的基础设施，这个就是在现代战争当中我们考虑的最大的代价。明正呢是一个华裔的家庭，在美国出生长大的明正，那你们有会和家人讨论这个问题吗？因为中美的开战，我们说的开战哈，不是你可以理解成真正的一些开战，但像半导体的开战已经在进行当中了。因为2020年当时美国就已经有一个计划，就是要求美国公司要拆除中国华为、中兴制造的电信设备，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你们会和家人讨论吗？你自己跟家人大概会持一定的相同意见，还是完全不一样的意见？
其实不会跟家人谈这些，因为这些有点敏感吧。尤其是如果提到中日战争的话，还有中美战争，这些都是有点敏感的，如果提到的话都有点大家都觉得有点尴尬。
明正很聪明，在家里面呢尽量少讨论政治。那我要换个角度问你好了，家里面的一些长辈啊，或者身边的亲戚朋友，他们会有一些观点吗？因为但你至少会有机会听到吧。
他们都是中国人，所以他们看的新闻都是从中国来的或者从微信来的，所以他们见到的角度就是中国军力非常强大，然后比美国军力更强很多。所以他们，我估计他们认为的就是，如果中美战争是爆发的话，或者中国解放台湾的话，中国一定会赢吧。
钱可以解决的都是小事，钱不能解决的主要是钱还不够。一个好点子通常在无数的烂点子之后。想走自己的路并不需要导航开启，做人做事需要些勇气，才会带来更多的运气。人缘再好也会有敌人，心胸再大还是会烂赌一些人。不管有没有公主命，千万不要有公主病。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那我们今天呢跟明正探讨的就是中美战争是不是会有机会爆发，还有一个现实的地理位置的一个距离啊。美国跟中国呢，在如果回到二战那时候的这一种的战争状态呢，我相信可能性非常的小，因为也会考虑到它的成本跟代价。但是现在有一种怀疑的观点啊，明正我跟你分享一下，就说现在你看中国的经济因为经过三年的疫情封锁其实是有很大的影响。然后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一个新闻哦，中国现在人口下降停滞不前，对吧？应该你会有看到。那中国能不能实现超越美国，就是说如果你要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或者说世界头二的两个强国，你都不能先输给别人嘛，对吧？我要自己先变得强大起来。那中国是不是有可能在面对经济和人口的问题能够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的目标？像这种逻辑上好像是有困难的。
其实你提到的这一点就是人口下降的这一点。我是看这个人口下降才觉得中美战争是即将爆发的。因为如果你打仗的话，你人口要很多吧，因为你的军队里面要有很多军人吧。人口 继续下降的话，你的军事能力，就是你的作战能力就越来越低，所以你要赶快进行这些军事行动，不用等到人口不配进行这些行动才动手。所以我其实是看这个人口下降还有经济下降，才觉得中美战争是差不多就是这几年会爆发的。
中国现在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提高它的现代化，不管是整个国家还是军事的力量，但它这个所有的提高都必须要建立在一个稳定的经济的基础上，然后才可以获得这种进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关注一下中国的经济，现在因为疫情的封锁措施，其实是让美国在经济的方面是远超中国，中国现在其实受到疫情的影响，经济是蛮大的一些冲击，那这个会导致它可能真的是比较愿意通过非战争的措施来实现，不管是要统一台湾，还是说我要破除美国封锁半导体，这个是我的逻辑。所以今天其实我跟明正是蛮两边的观点啊。你觉得这个会降低中美之间的所谓开战的可能性吗？经济不好哎，打什么仗？
我都同意，其实因为没有国家是想要打仗的，所有国家都是情愿通过非战争的措施来得到他们的目标。但是如果中国觉得就是统一台湾或者追上美国的半导体产业，如果他们觉得通过非战争的措施是不能得到这些目标的话，如果他们是真的是认为唯有战争，唯有入侵台湾或者入侵什么国家才能追得上美国，才能统一台湾，那他们就用这个选择吧，就是选择作战吧。如果他们真的是以为没有别的选择的话，
听起来明正的这个观点就大概就是我们在下一盘棋按照规则下不下去了，好，我们就把这个棋盘给弄乱，然后我们再重新来，这个或许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机会，但这个机会是存在不确定的可能性。
不费力的生活从来都不简单，用心发现，高潮生活触手可见 Go 潮生活。
在这边呢，我也再跟明正分享一个新闻呢。那现在美国跟中国不管是地缘政治啦，还有那个半导体所谓的这个技术的一些争夺，现在已经影响到美国的本土了。我们刚刚比较关注的是中国层面的一些影响。比如我看到一则新闻说，阿拉巴马州，美国有很多的农村哈，明正你也知道，有的地方真的不像洛杉矶、纽约、旧金山大城市，有很多的一些农村地区，有很多的州，现在有一些小型的无线的运营商，就是上网的那种。那他们呢，现在因为要进行一个拆换的计划，那就是他们变成了美国和中国两个大国之间因为这些限制手段的最大的一个牺牲，因为他们现在要把他原来已经装好了的由中国设备还有中国的一些技术去提供的一些设备把它给拆掉，那这些公司呢，那就要把他所有的东西给换掉，那比如他要把所有的一些原来被认为是可能会窃取商业机密啦，用于间谍活动的一些设备全部都换成美国的公司，也不一定是美国公司，反正就是非中国的公司。哎，他们现在其实也蛮惨的，这个对于美国本土来说已经有看到一些对一些中小型的无线运营商都已经造成了一些困难了。你自己怎么看？就说你这样进去，它其实也会影响美国的一些商业和经济。
对，因为两个国家竞争的话，尤其是这种大国之间的竞争，其实两个国家的经济都是会受害的。因为自由经济就是自由贸易是最好的，对所有国家的都是最好的。但是在就是像我们现在的情况的话， 大家都很怕间谍啊，很怕什么技术什么资料给了对方啊，那双方的经济，双方的一些公司产业都是会受害的，所以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负面。
这个会影响你然后再判断，你说中美会打起来，这个机会会变小吗？
会，因为像你说过了，整个国家就是国家，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是，我们的经济都是国际化了，就是不像二战时代的那时候，日本有日本的经济，美国有美国的经济，现在中美经济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把他们就是分起来的话，就很麻烦，而且很痛苦的，非常痛苦。
这种拆分感觉就是你们都已经长在一起了，然后你要把它给切开，其实双方都会有很大很大的代价，很痛苦。可是拆分好像有不少的观点和认为，是接下来可能会持续下一个十年的一个主要的故事，而且还是随着像什么人工智能 AI 还有其他技术，其实中国跟美国都在展开着竞争。另一边你们之前已经血肉模糊都连在一起了，好了，那另外一边像可能继续要展开一种竞争，互相之间要脱钩，像我看到一则新闻，现在最好中国也希望能够摆脱美元结算，最好用人民币去结算，希望能够摆脱对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当然现在人民币跟美元它还不是同一个等级，大家还是认同美金啊，在国际贸易上面的一些结算，因为它的地位还有它的后面的信用。可是美国也在跟中国做很多的切割，希望在供应链上面，尤其是经过了疫情之后，他们也深深的感受到这种痛啊，也就觉得啊，我们不可以再受制于中国，中国也觉得我不能受制于美国。所以你在最后你的那个课题研究里面有写到你自己有一个关于中美这个是否开战啊，我们前面是讨论它会不会，或者会有多大的机会，不会啊，为什么会有一些不会的原因，那它之后的出路是怎么样呢？如果按照你在这个准备过程当中做那么多的资料研究，你会觉得最大的可能以后这两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的关系？
我觉得他们大概永远都是对手的关系吧，因为他们的目标都是不一样的，都是相反的，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追求全球霸权吧。美国现在是全球霸权，中国想要当全球霸权，那你不能有两个全球霸权吧，只能有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国家，中国和美国，永远都是对手的，除非有一天中国或者美国崩溃。
你觉得他们在山顶上握手的机会有没有呢？好了，我们不要打了，一山是可以藏二虎的，我们就握握手，一人一半好了。
这个也不行，因为像我们冷战时代的就是苏联和美国，他们就是这样吧，他们就是说苏联有苏联的朋友，然后美国有美国的朋友，但是这个状况是不能维持的，就是不能长期维持的，早晚都是要有一个霸权。
你在山顶能够握手啊，我们一人一半江山，它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的意识形态要一样。可是美国跟中国注定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地缘政治，不同的意识形态，就说制定规则的不同意识形态的两个人，怎么能够两个人一起去制定游戏规则呢？不太可能啊。我们用如果比较美国式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一家公司有他自己的企业文化，这个企业文化当然现在就是由 CEO 说了算，可是如果一家公司有两个 CEO 那就惨了，公司一定会非常非常的混乱。所以我听过一个就也比较我觉得还是蛮靠谱的说法，不知道明正怎么看。有一些学者就认为啊，美国要遏制中国不可能，中国要超越美国也不可能，这两种不可能会不会是在未来十年中美最明显的一种情况？
我觉得 我觉得这情况可能会导致战争，就是像你说过的，不一定跟以前二战时代的日美战争一模一样，伤亡率也应该不会像以前的战争一样大或者一样严重，但是我觉得一种冲突是不能避免的，就是不一定是军事的冲突，但是一定会有某种冲突。
这种冲突应该会持续下一个十年，甚至是更多个十年。今天也非常开心，也谢谢来自 USC 南加大的明正，他今年读大三，他在他的课题里面呢，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他最近特别有兴趣的中美是不是会开战啊这个话题，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思路啊。美国的年轻人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也谢谢明正的时间喽，谢谢你，
谢谢大家。
想重听更多过往节目内容，或把你喜欢的内容分享给朋友，只需要在你任何目前使用中的 Podcast 播客应用程序搜索关注 Go 潮生活即可。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内容再见。